接下来一起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我是一个粮食企业的职工，在1998年花了300多元请书记以及能帮助我入党的党员朋友在饭馆吃了一餐。99年预备，2000年转正，我成为跨世纪的中共党员。那时非常兴奋，心想这下可以好好的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身边所有勤奋扎实工作的没一个进步，而那些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的却官运亨通。我开始越来越怀疑这个组织，也亲眼目睹了共产党治下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和官官相护。开始也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生活阅历的丰富，使我看清中国共产党所统治的中国，贪腐现象充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到处充斥着坑蒙拐骗，人的天性也在一步步的消泯。不过感谢时代的进步，感谢网络的发达，使我在翻墙的过程中对中共有了理性的认识。一个只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罪恶组织，最终只会被人民唾弃。我真心期盼共党在中华大地上消失的这一天尽快到来。我庄重地宣布，从今天起退出中共这个邪恶无比的组织。声明人陈阿健，来自江西省。
2月22号同一天，丹麦国会举行了题为《共产中国人权问题》辩论会。丹麦外交部长及八个党派的外交政策事务发言人就议员提出的中共活摘器官等问题参加了答辩会。请看来自丹麦的报道。
这次举行的题为《共产中国》辩论会是由丹麦国会资深议员、丹麦人民党副主席孙恩·埃斯普森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器官等中国人权问题向丹麦外交部长提问的答辩会。埃斯普森在质问时指出，国际大赦报告，中国各地有1400家劳改营，500万人被关进劳教所，包括政治犯、牧师、佛教徒、律师、法轮功修炼者、基督教徒、西藏教徒和异议人士。中国一直在大量的提供着人体器官，不管什么血型、什么类型，他们都能提供，并从中谋取暴利。他在国会上共向丹麦外交部长提出了7个中共统治下侵犯人权的焦点问题，这是丹麦首次在国会就中国人权问题进行全面讨论的辩论会。这次国会辩论会在丹麦全国通过电视直播。
I think that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realize and to keep.
会后，埃斯普森告诉记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并把焦点放在这个事实上：中国是共产独裁政权，对西藏人民、法轮功这样的群体仍在迫害的事实。这是一个恐怖的政权，我们不应该把焦点放在与他们做贸易上。”
To sell a lot of our products and to work in China, that's important.
对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器官的话题，埃斯普森指出，
I think there's so much evidence about what's going on with the organ harvest.
已经有许多证据证明了发生着活摘器官这样恐怖的事情。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情，这太恐怖了。我前所未闻，受害人在等着有同样血型的人活体摘取他们需要的器官，这是现代社会的耻辱。丹麦红绿联盟党外事事务发言人维鲁姆森表示，今天的辩论会很有意义，对于人权在丹麦有广泛的共识，大多党派都认为人权非常重要，我们应该为他们发声，帮助世界上其他人们为人权呼吁。新唐人记者李璐、舒一，丹麦哥本哈根报道。
中共与西方的一些教育机构合作设立的孔子学院一直备受争议。本月稍早以前，加拿大安大略省哈密尔顿的一所大学就因为涉及歧视法轮功信仰，决定今年夏天关闭孔子学院。这是自中共2004年以来在全球建立数百所孔子学院以来遭到关闭的第一家。那么对于这一事件，各界如何平息？请看本台记者朱峰从加拿大发来的详细报道。
加拿大知名学府 McMaster 大学在其网站贴出公告称，因中方合作单位在中国招聘教师的标准受到质疑， 已经正式通知孔子学院，待现合约到期将不再续约。那么何以自2004年开始，中共砸巨资在全球建立300多家孔子学院以来，遭到如此的重挫？这要从孔子学院前教师赵女士的遭遇说起。赵女士于2010年夏天与隶属于教育部的孔子学院总部汉办签订了招聘合同，八月来到 McMaster 大学教授中文。不过近一年的任教期间，她不得不隐瞒自己的信仰，因为招聘合同上写着不参加法轮功组织的条款。
当时看到的时候我挺吃惊的，但是一片空白，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所有的手续最后的最后了。我觉得是没有可能再去向他们提出来说我不去，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好了，然后如果你不能给出一个合适的原因的话，那他们就会一直会问你，到最后很有可能我是没有办法了。如果真的说出来我是法轮功学员，那后果不堪设想。
来到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公开修炼法轮功，他每天都感到非常压抑。
你不能随便的说我是法轮功学员，对于一般的学员来说，他们会练功会看书，这些我都不能正常的去做。然后就比如说我要是如果想见法轮功学员的话，我得找借口离开那个房子，比如说我说我要去超市或者我要去做什么事情，就是整体的感觉都是在躲着藏着的感觉。
赵女士离开孔子学院后成功申请了难民保护，并于去年五月向安省人权法庭投诉 McMaster 大学让歧视合法化。2月14日，人权法庭就此案对双方做了调停。赵女士的律师麦塔斯透露，双方仍在协商中。他表示此案具有国际意义。
I think the case has global importance becaus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exist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hiring is done in China, and the hiring is discriminatory against Falun Gong, and these institutes are many of them in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that respect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 Chipka 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覆盖了所有社会阶层，包括教育系统。也会通过孔子学院向国外输出迫害，他希望其他大学引以为戒。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through getting the universities to sign contracts, have become a part of that Canadian university. They're not separate legal entities. This is why we feel it's important that all other universities in Canada investigate and close these Confucius Institutes. Otherwise, they're setting themselves up for a potential lawsuit.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曾说，建立孔子学院是政府大外宣格局的重要部分。加拿大情报局局长法登曾表示，孔子学院受中共政府的控制，中共试图借其影响加拿大的中国政策。很多中国观察家与反间谍机构也担忧，孔子学院作为中共在海外扩张软实力的机构，实质上是中共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统战平台。
It's been clear from some organizations, some very responsible organizations of a human rights bent,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connected to the way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o about organizing, including contractuall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arrangements. But I have also, as a citizen, been approached by.People who have been part of the teaching cadre in some of these relevant Confucius Institute situations, and they have complained about the content of Chinese supplied textbooks in this respect. They feel that it reflects a Chinese communist propaganda line.
外界一直批评中共的意识形态与孔子思想背道而驰，对传统文化造成严重破坏的中共却打着孔子的招牌，利用海外人士对中华文化的兴趣进行隐蔽的洗脑。新唐人记者朱峰，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七年前，香港大纪元时报曾经发生中共暴徒闯入印刷厂打砸破坏的暴力事件，而近几个月来又接连发生暴徒多次企图进入印刷厂搞破坏的事件。 香港大纪元强烈谴责中共势力策动有关暴行，希望各界关注，并促请警方彻查案件，将罪犯绳之以法。
香港大纪元时报印刷厂负责人 Mandy 表示，25日凌晨1点回到位于荃湾的公司，发觉工厂入口的铁门部分被撬弯并行，他随即报警，经查看后证实没有暴徒进入工厂，而撬门是在较早时发生。
睇到闭路电视咧，就真系喺22号下昼3点，即系离开锁咗门走咗之后咧，系23号朝早嘅8点01分。发觉暴徒咧就蒙住面戴住口罩咧嚟撬佢啲门咯。
他指出，印刷厂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破坏。去年10月底，印刷厂的门锁被曾被暴徒用电钻撞坏。之后，在12月31日除夕晚上，大厦管理员从闭路电视看到有7名暴徒破门进入大厦，
戴口罩啊、戴手套啊、戴黑超咁样噶，佢哋又准备入 lift。咁啊，管理员都睇得到咧，佢哋咧就攞住一包包嘅工具嘅。管理员咧都报警，警察咧几分钟咧都嚟到啦。佢哋好快就分散咧，就往外跑。
香港大纪元时报强烈谴责有关暴行。Mandy 表示，几次事件肯定是中共势力幕后指使。
大纪元咧就系、揭露中共嘅，呢啲咧好肯定咧就系中共派嚟噶啦。佢哋全部都系后生仔嚟嘅。而且呢好像很了解这个环境。
他敦促警方彻查事件，将凶徒绳之以法。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香港大纪元时报最近爆出连串遭蒙面黑手试图破门进入印刷厂破坏的事件，香港多位议员纷纷表示关注，他们强烈谴责暴力事件，直指今次事件是中共幕后支持和收买的组织所为，要求警方严惩凶徒。
对于大纪元连续遭到蒙面暴徒暴力袭击，身兼律师的香港民主党议员何俊仁表示非常愤怒，直斥这是中共有组织的破坏行为，极有可能和中共团伙攻击法轮功真相点的香港青关会有关。
今次做的就是蒙面的，不知道和什么人有关，但一看来已经即青年关系协会所做的事呢，已经接近这个临界点，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愤怒。我觉得香港政府呢是要严肃地去执法，千万不要纵容这些报道。
人民力量议员黄玉民斥责地下党员梁振英上台之后，越来越多的亲共团体冒出来，而且日趋暴力化、黑社会化，呼吁香港人觉醒。
他除了利用公权力，包括警察，包括其他的执法部门，去对我们压迫以外，他也透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去搞的，提醒香港人，如果不把这个港共政权打倒，这种事情是陆续会发生的。
基工议员梁耀忠则指出，中共一再打压大纪元，是因为害怕大纪元讲真话。
对他来讲很大威胁的，因为你每日出报纸，而每日咧将他们的问题展露出来，咁对他来讲一个很大的压力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要采取一啲行动咧去破坏咯。
他们强烈谴责暴力行为，要求警方深入调查，严惩凶徒。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近年来，中共非法活体摘除和贩卖人体器官的消息震惊了世界。对此，中共一边否认指控，一边出台了多个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政策。日前，中国卫生部宣布将在今年内建立所谓器官捐献和分配网络，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捐献器官。但网民担心，新政策的出台是针对百姓的又一种敛财的手段。
2月25号，中国卫生部和红十字会召开人体器官捐献会议，决定推广人体器官捐献和器官分配工作，并有可能在年内建立一个中国器官捐献信息管理系统，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信息全国联网，再通过中国器官分配系统自动分配给最需要的患者。但由于近年来大陆关于红十字会与地下血站勾结卖血导致艾滋病泛滥，疾控中心非法销售有毒疫苗等事件频频曝光，使民众对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新举措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甚至有网友对此感到惊恐，担心是针对百姓的又一种敛财手段。
同样的这种捐献 单位，比方说献血捐款，红十字会大家都知道哈，血站的问题，后来又建立一个疾控中心，这些建立之初的时候所谓的立法呢，跟今天他们讲这个对这个器官立法一模一样，包括说辞都是怎么为老百姓好啊，怎么这个规范社会这个秩序啊哈，这个市场，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这些机构真正成为了跟罪犯联手作案的一个地方。
中央一带头，地方政府纷纷响应。据官方报道，自3月1号起，天津、江西也分别实施人体器官捐献的地方法规。其中，江西省遗体捐献条例规定，生前未明示不捐献遗体的人身故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可以表示同意捐献其遗体。
这个是不是侵犯人权呢？那这个人本身他不想捐献，可是他死了，谁能公证说他否定要捐献的呢？如果允许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可以想见，在中国现在这个社会啊，道德沦落这个时候，你想杀一个人把他给卖了，那太容易了，而且现在还变成合理合法的了。
按照官方说法，早在2010年3月，中国卫生部联合红十字会就曾在天津、广东、江西等10个省市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至今发展到19个省市。但截至今年2月21号，三年间仅有641人自愿捐献器官，平均每年仅200多例，与官方宣称的中国每年真正实施器官移植手术1万多台的数字相差甚远。因此，中国人体器官来源问题一直为社会各界猜测和质疑。
器官移植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程序，供体和受体人之间啊，它能不能够合适，手术必须有非常高科技的要求的环境、人才、术后服务、术后护理等等，这一系列的程序，它是一个大规模的。所以说器官移植大面积的发生，它背后一定是一个国家行为，只有国家性的犯罪才有可能聚集如此多的技术、人力、人才资源以及环境。
中共政府声称，新出台的政策和措施会对非法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行为起到遏制作用。对此，独立评论员邢天行持不同观点。
他这个建立者、监督者、执法者、执政者都是一家，那么他这一家的存在就是藏污纳垢，可能是成为犯罪的温床，他会迅速沦为像以前那些机构那样一个巨大的可能是犯罪的团伙。也就是说，像有的人开玩笑啊，说反贪局成立了是为了反贪的，但最后反贪局成了最大的贪污，利用这个反贪来贪污腐败的这样一个机构。
邢天行还表示，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立法并没有公民的参与讨论和制定，也没有真正有效的监督机制，立法中的条例等于是单方面的对公众强制实施，这一点最令他感到担忧。
武汉商人徐重阳因发表批评薄熙来的言论，2011年被捕，今年1月5号刑满释放。他被中共当局指为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幕后推手以及美国特工，北京的法院却以诈骗罪判处他19个月的徒刑。徐重阳刑满出狱后披露，他被拘押期间因否认控罪遭到酷刑凌辱，被扒光衣服吊打，打断肋骨和牙齿。不久前，这段酷刑视频被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取得，并发表在了海外中文网站博讯上。下面一起去关心一下徐重阳的遭遇。
这段视频中，徐重阳被脱光衣服吊着，鼻子、嘴角流血，法官对他大骂：“
你写不写？不写是吧？
你想他骂我造证据，强调我写，我不写，你妈的什么法官？
行行行，你知道啊，老。”穿了衣服就是法官，脱下衣服就是流氓，你不写啊，你去找胡锦涛，你去找外交部，老子叫你竖着进来，横着躺着出去。
这是2011年4月至6月期间，徐重阳被关押在北京的一秘密地点遭到的多次酷刑之一。北京公安和武汉法官参与了刑讯，有时现场多达数十人。
他们记录这些东西的话，这个有的是为存档，有的甚至只是为了取乐，施虐带来的那种快乐吧。因为这个在中共的手下那些打手中相当普遍的，无论他是什么身份，警察也罢，保安也罢，什么检察官也罢，法官也罢，或者是解放人员也罢，还是被他们各方藏得很深。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如果公开就是代表一种罪证，获得这种东西的途径很困难，很困难。
徐重阳曾经是一位商人，拥有巨额资产，后被地方当局掠夺，从此走上维权路。他的妻儿都是美国公民，目前在美国。2011年4月，徐重阳因为被怀疑曝光了中南海强拆而被抓，被酷刑数天后短暂获释，之后又失踪近两个月。直到当年的6月，他在一个秘密非法关押处发出求救信息，被维权人士救出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又被警方劫持。之后徐重阳被正式逮捕，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判刑。徐重阳获释后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被酷刑的细节。据徐重阳透露，进监狱以后，北京公安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残酷刑讯，对他使用了二战法西斯秘密警察用的审讯手段，迷幻药物，导致他头发脱落，皮肤溃烂，又被上脚镣和手铐，不断施以酷刑，包括不准睡觉和打骂侮辱。徐重阳说，他坐骨神经损伤，有3条肋骨和1根胸骨被打断，现在仍无法自己穿衣服，呼吸有困难。
在中国呢，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国家黑社会势力在施加酷刑，那这一次公开出来的话，也是给外界一个有力的证明吧。中国是个酷刑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个酷刑统治的集团。
警方企图栽赃徐重阳为政治对手的成员，所以徐重阳成为了间谍、特务和反动媒体的记者，而他的认罪就非常重要。据徐重阳表示，这个案子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傅政华亲自指导，而傅政华是薄熙来一手提拔起来的，安排他在北京起大作用。
但是我觉得有心的国家公职人员的话，就是哪怕是犯过罪的，比如说参与过酷刑、参与过刑讯的，他应该把他保留下来。无论他是警方的酷刑，是国家安全机关的酷刑，检察院的酷刑，什么纪委的酷刑、法官的酷刑啊，这样的这些东西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这些东西都能成为证据，提供这样的这种证据去追究其他下达命令的人的话，你也有可能减低责任，就像那个污点证人似的。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还呼吁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想提高国家形象，可以考虑释放所有政治犯。
比如说他释放所有政治犯，政治犯也包括法轮功人员，包括上访者呀，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劳教所里的，这都是政治犯，先把这些人都公放了。